那时候我在边境的时候也见到过所谓的种族歧视的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同时遇到了一位来自摩洛哥的一位学生，他是在战前3个月到基辅开始读书。根据他本身的描述，是在基辅的时候就已经常常可以见到所谓的歧视问题，因为他本身肤色是比较黑的。到了波兰边境的时候，连他们要过关，要从乌克兰离开，他排了好几天。终于等到他可以过关的时候，他们跟他讲说：“你是有色人种，你要重新排。”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讲说，他又被排回到了队伍的最后面，跟其他的有色人种一样。他们一路这样排了好几天，排了大概3天左右吧，才终于可以成功的过境。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世界 On Air， 我是卓贤。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延续到了第3个月，炮火之下，无辜的民众不计其数。根据联合国统计，截至5月11日，已经有超过1200万的乌克兰人离开家园，其中600万人逃离到邻近的国家。跟乌克兰西部接壤的波兰就已经接纳了超过300万的难民。来自台湾的自由记者、旅行作家 Amy 黄景成，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曾经在乌克兰波兰边境的小城市梅迪卡做志愿者，获取了很多一手的资讯，也见证了媒体未曾报道过的画面。Amy 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了旅行的生活，世界各地到处游历，自己本身还对难民议题很感兴趣。近几年，他还在墨西哥创办了一个 NGO 组织，旨在保护当地文化。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Amy 为什么选择了全职旅行的人生，她又是如何一路探索世界，摸索自己的兴趣，直到今天成为 NGO 的负责人。我们也最后会聊一下她最近在乌克兰波兰边境观察到了什么。那今天很开心请到 Amy 上来跟我们一起聊天。我想我们这一期节目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先了解一下 Amy 她的背景。在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再来讲一下，聊一下她比较特殊的经历，就是在乌克兰波兰边境的一些见闻。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不如先请 Amy 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Amy。我从2013年开始旅行到现在。一路上就是到非洲、到中东，然后到南美洲、到中美洲、到亚洲、到美国的，就是基本上全世界各个地方。一开始就只是纯旅行，后来开始边旅行边做打工换宿，再接下来的话又开始边旅行边做沙发冲浪，边做各种的志工，同时在街头卖艺。然后接下来开始帮不同的新闻或者是媒体撰稿。对，然后接下来在2017年创办了自己在墨西哥的 NGO 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人是在墨西哥？
对。
你在哪个城市呢？
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
那 Amy 你是台湾人是吧？台湾人？
对。台南。
你在现在在墨西哥吗？那你是已经在墨西哥有多久了？
5年，但这5年基本上差不多算是半年在墨西哥，半年不在这样子。
哦，那你的西班牙文顺畅吗？
还可以。
那你是去了墨西哥在学西文还是？
是在南美洲的时候有在路上有听，然后接下来你就开始学着他们讲话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快10年都在外面，一大学毕业，
大学一毕业就出去。
好的。那你现在是你刚才说到你有半年的时间会在墨西哥，然后另外半年是回到台湾吗？
基本上就是到处旅行，然后到处报道，或者是去做各种的活动。
那你就是解决在每个国家的签证问题那些，应该就是驾轻就熟了吧？
还可以，对。
那家人会就是支持你这样的生活方式吗？
一开始很不支持。
那现在是怎么样说服了他们？
就其实他们开始看我写的文章之后，他们也觉得说我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嘛，然后再加上后来经营的基金会，因为我一开始前5年真的就是玩乐嘛，不是说玩的也有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有意义，所以他们现在反而会觉得说哦，放心，好像我还有 一点还有在迈向所谓的职业的道路上。
你刚刚在开头自我介绍的时候有提到你在墨西哥当地创办了一个NGO 组织，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组织背后的故事？
我们这个组织叫做 Steps in San Cristobal。 一开始是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只是一个游客，因为这边在这一整个州叫做 Chiapas， 恰帕斯州基本上就是原住民的州境，你可以看到很多很贫穷的原住民住在他们传统，以他们传统的方式生活，住在木板搭起来的房子，然后用火在生火，然后用雨水在洗澡，然后去河里捞水来使用，很多地方是没有电没有水什么都没有的。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衣服，而很多文化的部分如今已经渐渐的流失了，特别是很多小朋友们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教育，所以他们基本上终身就是在路边卖一些小零食或者小首饰，然后可能长大了之后到市集去卖水果，或者是一辈子就是在村庄里面进行农耕。所以我们这个组织的概念就是保存文化同时教育小朋友，所以我们是到每个村庄去进行访问，然后在每个村庄记录一下他们的传说故事，做成故事书，然后用故事书教导小朋友如何写字如何阅读。
那你最开始是为什么会对保护文化这一类的议题感兴趣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丰富的玛雅的文化，就是很不可思议，包括他们的萨满巫医的文化，包括他们使用草药的文化，甚至是他们是怎么用树皮织成衣服，还有就是所有的一些很传统的他们对灵魂的概念，他们的转世观，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是透过灵魂在看的。而这些东西现在都因为就是一开始是西班牙人的入侵，接下来到了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的游客来了，很多的事情改变了，你可以看到这些美好的文化已经逐渐的丧失，很多小朋友或者是很多大人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就觉得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什么的话，那其实你会很缺乏自己的自我定义，就是 self identity。如果你缺少了这部分的话，你很容易就会迷失在现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
所以你是一直都对这样的社会公正啊 social justice 这样的议题感兴趣吗？会不会跟你就是以前大学教育经历的背景有关？怎么样这一路走来？
一路走来，其实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工商管理。对，所以那个时候满脑子只想要赚钱。然后是后来到了非洲，因为我第一年几乎都是在非洲和中东度过的，在那里开始看到很多的一开始你可能没有想到的文化冲击，包括整个社会的不一样，甚至是你会开始自我怀疑说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居住着就是豪华的生活，甚至是舒适的良好品质的生活，而有些国家甚至是连水都没有。然后我在哪里啊，在坦桑尼亚的时候也曾经协助创办过一家孤儿院，在那里待了大概三个月左右，同时也了解到在部落的生活真的是很不一样，然后他们面临的困境，很多人是连孩子都养不起，甚至很多人可能十几岁就过世了，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就是30岁左右。对，就很难想象已经到了21世纪了，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就从那边开始一步一步的改变。
所以你在大学毕业之后有预料到自己会步入这一条路吗？因为跟你的专业还蛮不符合的。
没有，一开始真的是抱着就是一开始是帮我当时的 intern 老板实习老板做叫什么marketing research 市场调查，然后调查完了三个月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想回去了，我觉得在这边还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然后就开始一步步的改变自己。但是工商管理的东西我觉得在协助我创办这些 NGO 或者是协助我进行这些各种的组织，甚至是在不同的志工机构工作的部分都还蛮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也是有帮到一点现在的生活。
对。
那其实你过去都快10年了，也一直在旅行，在各个地方跑。那作为一个就是 自由职业者，可以说是自由记者这样的角色，你的旅行途中的收入来源啊，经费都怎么样解决？这个是我蛮好奇的。
一开始的话，其实刚离开台湾的时候，是我爸妈有赞助一点这样子，然后后来大概第一年就花光光了，所以于是后来就开始在路边就是打工换宿，同时在街头卖艺。我做过算命，我做过写书法，我做过音乐表演，我做过艺术呈现，就是用报纸开始制作各种不同的服装的呈现，同时也做过卖寿司或者是卖葱油饼。
哇、wow.
对，然后基本上一路就是沙发冲浪，还有搭便车这样前进。对，然后就是一路慢慢的累积了经验之后，然后同时再加上写作，接下来的话就是开始你会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找一些临时的，比如说酒保的工作。对，然后接下来开始想办法生存，然后接下来呢开始在网络上工作，所以像现在我的工作基本上在网络的部分是帮微软做翻译，同时还有帮一些其他的公司做翻译这样子。
那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你现在自己是满意的吗？
我觉得很愉快，就是我一方面有自己的NGO， 就是我自己经营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我可以想要去旅行就去旅行，只要有一台电脑就是可以到处跑。同时因为作为自由记者的身份，我可以就是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不同的调查，特别是在墨西哥，比如说这几年我基本上从事的就是像难民的调查、非法移民的调查，还有毒枭的调查和人口走私的调查。而这部分的话是真的很有趣，你可以了解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你现在在墨西哥，然后又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同时在进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你平常一天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的？
一天的生活的话其实跟大家都差不多，如果说我在墨西哥的时候，就是我会白天会进办公室，然后确定一下大家的工作状态，然后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进度，接下来呢会回家开始做我自己的工作，然后呢开始安排就是不同的访问、不同的调查这样子，然后晚上可能就是跟大家去酒吧喝酒跳舞。因为在这边墨西哥的话其实社交生活非常的重要，基本上你是可以看到大家下午就住在路边喝咖啡喝酒，然后晚上就是去跳 salsa 这样子，真的是每天太多刺激的事情了。其实我这几天普通的一天是在处理就是墨西哥当地的贩毒集团嘛，黑帮集团的事情。
哦天哪。
对，就是因为前几天刚好，这是其实很常发生，说实在话，就是前几天我朋友刚好就被绑架了，然后被绑架了之后，我们就协助去救出他，然后救出他了之后，还去找了就是原住民的黑帮集团，因为这边原住民的分量最大，就是势力最大，然后去协助就是协调，然后怎么安排怎么处理，然后后来就是对方又把他送进了监狱里面，就送进了警察局的监狱里面，然后我们还要再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这个是这边的刺激的一天大概就是像这样子嘛。
那这件事情你敢跟爸妈说吗？就这些毒枭的事情。
其实我自己有写过文章，就是包括我曾经被绑架嘛，就被警察绑架，然后被毒贩集团绑架，对，但是后来都有成功逃出来，就是没有真的说什么伤害这样子，就可能在最初的一个小时内就和平解决了这样。对，
我觉得你这件事迹可以另外单独写一本书。
对，就很多刺激的事情。
天哪。那你觉得墨西哥会是你以后想要长期定居的城市吗？
应该不一定，就是目前的话因为基金会的关系再加上我自己的工作是想要待在这里，但是希望接下来是还可以继续旅游，然后继续做不同的报道。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也会衔接到我们第二部分，想要了解你关于就是在乌克兰波兰边境看到的事情。就是我看到其实你有在脸书啊或者是各个自由撰稿的平台都有分享过你一些就是对难民议题感兴趣的一些撰文分析，或者是为难民做志愿者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为什么会对这一块难民的议题感兴趣？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复杂很包含人道主义的这样一个议题。
其实一开始接触到难民，应该说在接触到难民之前，我是先接触到毒贩集团的事情，然后从中了解到他们其实跟难民之间有很多的相关的联系，对，然后包含他们的怎么进行人口走私。于是我接下来才到墨西哥的瓦哈卡州，那边有一些叫什么志工之家的部分，专门在帮助难民。所以就是一些中南美洲的难民们，他们当路过墨西哥准备前往美国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在那里稍事休息。但是这些地方你可以发现，这种灰色的地方同时跟很多的合法和非法的组织都有所联系。比如说他们可能一路上要付很多的过路费，付胶囊的费用，然后他们有些人甚至会跟毒贩集团合作，比如说协助运送一些毒品以换取他们的过路费这样子。对，然后你会看到说他们，我们以为的毒贩集团可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其实他们也非常的聪明，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就是哦，因为在社会上不成功，所以才沦为毒贩集团，才去做所谓的黑道的工作。他们很多是很懂得自己在经营什么，包括他们整个的物流系统，包括他们整个的毒品的制作和贩售系统。而你的物流系统既然可以运送货物、运送毒品，自然也可以运人。然后他们这一切的打点是怎么跟警方和甚至是官方机构达成一个和协定，让一切可以顺利的进行，这都非常的有趣。所以我后来是在难民营工作大概三四个月这样子，接下来开始对这部分的议题产生各种兴趣，所以我也到了墨西哥北方和墨西哥南方的边境去做各种调查，然后所以再到接下来这一次的乌克兰的事情。因为乌克兰的议题其实跟中南美洲的难民很不一样，毕竟它是一个更大型更全面，同时离开国家的难民人次是有可以说是近50年来最大的一次，短短一两个月内已经有600万人离开了一个国家。对，这是非常震撼的事情。
对，我们也知道 Amy 就是在前几个月的时候难民大批出逃的时候，你在乌克兰波兰的边境做志愿者。其实很好奇为什么你会想到说要往那个地方去。
那我其实一开始是12月到2月之间本来是在欧洲旅行，对，然后同时我自己一个很好的朋友本身就是乌克兰人，所以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家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他本身现在是在墨西哥，但是他们家的人都还是留在乌克兰。比如说他们家基本上从事的都是心理学家的职业，所以很多心理治疗师他们家的比如说亲戚或者是他的表姐表哥就选择留下来战斗，或者留下来协助一些儿童难民进行心理辅导的部分。然后所以一开始基本上战争爆发大概第七天到第十天之间，我就去了边境去看这样子。
那你在那边做志愿者做了有多久时间？
那其实大概只有10天左右。对，因为那个时候签证也就是叫什么申根的时间也快要到了，对，就只好离开了。
那在那边的10天里面你看到的情景是怎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
基本上在前往一路前往边境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在各大火车站已经是挤满了所有的乌克兰难民在波兰境内，特别是在华沙火车站，你可以看到一进去满满的全部都是难民，但是里面同时有很多的组织在发放各种的资源食物，然后提供免费的电话，然后安排住宿。当你一路前进 一路往乌克兰前进，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而到了边境的时候，很震撼的是特别是在Medica边境，我所在的那个边境，基本上他们一天是有好几万人一路进来的这样子，源源不绝的进来，源源不绝的进来。而整个边境连绵了一整公里，全部都是各个摊贩来自各个国家，提供各种食物，提供衣服，提供医疗资源，甚至还有帮忙负责提供宠物协助的人员，然后也有负责就是协助交通协助运输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人。有些人有看到从日本来的，有中国来的，有美国人，也有英国人，就是基本上整个欧洲国家的人们基本上也都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是非常的温馨的，说实在话。 对，然后还有人就是在旁边 弹钢琴，帮大家伴奏，然后有各种的热食，然后大家是很热情的在招呼这些小朋友或者这些妇女们。
所以还是算是比较有秩序的一个情况吗？
基本上难民他们在进来的过程中是很有秩序的，但是比较缺乏秩序的是该怎么说呢，他们在住宿管理的部分，虽然说很多国家各个地方都提供住宿协助，但是其实他们的平台系统并不是那么的完善，也不是那么的正确，甚至也缺乏注册系统这样子，所以才会有后来比如说乌克兰妇女抱怨说英国男子试图要对他们做一些性骚扰的事情等等的。对，所以这部分你可以看到是非常的缺乏纪律组织，基本上整个过程就是所有的国家试图把乌克兰人一路往西推，但是西方其实他们虽然说他们愿意接受，比如说英国有所谓的乌克兰之家计划，标榜着说他们要大笔的接受乌克兰人，不会有任何的限制，不会有任何人数上的限制，但是其实他们是中间非常的难以到达那里，再加上很多的交通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乌克兰人都还是留在波兰境内。
那你有没有跟就是现在还跟乌克兰比较多联系的一些朋友去询问他们就是最近这个边境的情况怎么样？因为你在那边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多最多人的时候，那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其实现在已经有比较和缓，基本上可以说和缓很多，但是每天都还是有人不停的过来这样子。然后在边境的话，一开始的话比较多的都是妇女小朋友，甚至是很多的国际学生或者是在那边工作的国际人员，然后到了现在其实比较多的反而是老人。对，就是有一点有趣，比如说像我朋友的父亲也才刚出逃，因为他之前一直坚持着他绝对不肯离开。对，反而是现在因为他们主要是乌东那边的人，对，然后在一路往西迁的过程中，他们也发现说你就算在乌克兰西边环境是比较稳定一点，但是很多人还是会有还是会有害怕的态度，所以是觉得说宁可就是直接整个离开以防万一。对，反正既然要走了不如就直接整个走吧。
那你记不记得在当时边境有10天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最深刻的观察？
其实有发生两件事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嘛，一件是好的，一件是坏的。好的部分是那个时候我在那里，因为其实我没有做足充足的准备，那时候因为我一路上买的太多的东西，所以我已经先寄了一些的行李回墨西哥，所以那时候我本来在回去波兰之前，我本来是在西西里岛，所以那时候已经换成秋天的衣服了，或者是甚至夏天的。所以当我选择到波兰的时候，我是没有足够的衣服，就直接买了一件大衣。然后到了波兰到了波兰乌克兰边境的时候，那边那个时候还是-3-4度这样子，非常的冷。一路上大家是直接把帽子套在我头上，然后把围巾围在我脖子上，你是根本还来不及反应，就觉得哎，怎么我手上已经有热饮，然后头上已经戴了帽子，然后脖子已经围了围巾，甚至还有外套，就觉得天哪，就是大家是真的是看到有需要的帮助的人，是不会特别去询问说哎，你需不需要帮助，而是会直接哦，就给你吧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说啊，那边真的是所有的人都在彼此照顾着。但是比较难过的一点是该怎么讲呢，那时候我在边境的时候也见到过所谓的种族歧视的问题，比如说当我和一位老太太在聊天的过程中，她也有强调说哦，很多的有色人种也都趁机一起过来，特别是中东的人。他们其实波兰前一阵子有所谓的希望达成白色波兰的一阵运动浪潮，试图想要把所有的中东难民给赶出去。对，就因为很多人认为说中东难民来抢他们的工作，然后造成他们社会的问题，所以在欧洲这一阵子以来一直有许多的对中东难民对非洲难民的反感这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同时遇到了一位来自摩洛哥的一位学生，对，他是在战前3个月到基辅开始读书，根据他本身的描述是在基辅的时候就已经常常可以见到所谓的歧视问题，因为他本身肤色是比较黑的。对，就是所谓的北非裔种，所以呢他就可以他所表示的是在他的生活过程中是时时都有着所谓的歧视的 概念，歧视的问题。然后当战争爆发了，他要前往他要逃命的过程中，他到了基辅火车站，在那边等了很久，尽管他有车票，他还是等了很久。终于轮到他上车的时候，警察是直接拿出武器，拿出枪跟他讲说，乌克兰人优先，你不能上车。
嗯，
所以他就只好又再被排到后面，所以是等到所有的乌克兰人都要离开了，他还是没有办法上车，所以最后他只得把自己身上仅有的笔电，就是拿来做所谓的交换嘛，就把笔电给警察，换一个可以上车的机会。当他上了车之后，就到了其他的城市，一路上你得一直换车，一直换车，一直换车。他说他后来就是很多时候是宁可跟所谓的人口走失者合作，就和几个其他的非洲的学生，或者是他们在路上遇到的其他的有色人种，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问题，就一起跟所谓的人口走失者合作，然后搭他们的车，这样前往波兰边，前往乌克兰波兰边境。一路上每次的交易费用大概都是一两百美金，一两百美金。所以他说，这一路这些钱整个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昂贵，甚至到了波兰边境的时候，连他们要过关要从乌克兰离开都还是遭受了很严重的不平等待遇。他排了好几天，终于等到他可以过关的时候，他们跟他讲说，你是有色人种，你要重新排队，你要到队伍的最后面去。
嗯，
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讲说，他又被排回到了队伍的最后面，跟其他的有色人种一样，你可以在最后面看到各种的有色人种。他们一路这样排了好几天，排了大概三天左右吧，才终于可以成功的过境。
就同样都是难民，可是对待方式是被不一样的。
对，是有严重的差别待遇，而这还只是在所谓的乌克兰境内。到了欧洲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哦，欧洲比较自由开放，对难民或者是对种族主义比较不会有那么的严重的一些反感的问题吗？但其实这反而是另外一种挑战。因为他作为一个，后来我还要继续跟他保持联络，他说他作为一个摩洛哥人，他很难，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在欧洲找到可以收纳他的难民之家，他得自己想办法回到摩洛哥，因为甚至连欧洲都不太愿意接受他，所以他后来是辗转的在不同的摩洛哥大使馆寻求协助。嗯，就我知道的是，在三月初就已经有所谓的丹麦政府决定把他们所收留的叙利亚难民遣返回叙利亚，因为他们认为大马士革周边已经安全了。但是真的安全吗？其实完全并不安全。对，但是他们希望可以空出更多的空间来收留所谓的乌克兰难民，这是丹麦的部分。而其他国家可能也有类似的安排，而在英国是所谓的乌克兰之家，他们一方面说着，哦，我们要无上限的收留乌克兰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却和卢安达政府签订了另外一项合约，他们将把所有的非裔和中东裔的难民遣返，你不应该说遣返，送，应该是说送到卢安达，让卢安达政府提供所谓的庇护或者是所谓的难民的安排。对，但是卢安达本身的人权就已经很有问题了。在去年，应该说去年的时候，英国政府便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应该要对卢安达境内的人权主义，还有就是种族主义和所谓的妇女儿童的问题提出相关的调查，因为那里其实有很多的暴力行为，特别是针对妇女，甚至还有针对人权的议题，也有针对其他不同种族肤色的问题。二十年前，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有所谓的卢安达大屠杀，那个才只是二十几年、三十年前的问题而已，到现在其实这个问题还很严重在那里，但怎么可以就觉得说，哦，我们要跟他们签约，我们要把所有的难民送过去让他们照顾，就是哪里的概念让他们觉得说卢安达政府有办法正确的适当的照顾这些难民呢？尽管说英国方面提供说我们会提供资源，我们会提供资金，但这对难民的人权而言其实是非常不平等的，为什么有色难民就应该要被送到那里？对，同时很多的难民他们也表示，如果我要被送到卢安达，那我干脆回我自己的国家好了，因为是一样的状况，是一样糟糕的情况。 对，是生命完全没有任何保障的状况。
嗯，那你觉得像这些西方国家有能力接受难民的国家，他们应该怎么样制定比较合理的政策？
基本上德国针对叙利亚难民的做法是非常适当的，它并不会让他们当地 人们感到说哦，这些难民是来抢我们的工作的。因为这些难民基本上他们一开始德国政府提供的协助包含说文化教育还有德文的教育，甚至是后来协助帮忙找工作找住宿等等的各种安排。而现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完全的回收了他们一开始投入的成本，而这些难民们经营着所谓的现在德国人本身已经不想要做的工作，比如说理发师，比如说一些水电工，或者是一些可能也是需要技术但可能技术门槛不是那么高的工作。甚至很多难民之所以可以出逃，是因为他们本身有足够的教育，本身有足够的资金，本身曾经事业成功，他们才有资金可以出逃。而这些人更多时候反而是技术人员，是可以善加利用的，对，然后创造工作机会，甚至是创造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的发展。这在其他国家你反而很少见，因为很多国家他们其实害怕说哦，会不会难民后来抢了我们的工作。
嗯，
但这主要是政府们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比如说选举活动的时候拿出来作为一种攻击标的的东西，而并不是真实的实况。所以在很多国家他们可能会害怕说哦，我们如果收留了太多的难民会有接下来的难民问题，难民们可能会带着炸弹来自爆，可能会无法融入当地，可能会有怎样怎样的问题。但是其实很多的难民他们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只是想有个地方可以安身，这样就够了，而可以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可是在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把难民打成就是是一方面说哦，我们收留你，另外一方面同时说我限制你进行这项这项这项这项工作，
嗯，
或者是 禁止你参与这项这项这项这项活动，而并不是真的有效的去分配他们，提供他们教育资源，提供他们当地语言的学习。因为如果他们不会讲当地语言，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入，永远不会觉得说自己是一份子，是被接纳的。这反而应该是要从人民本身开始训练起，对，然后再一路一路的往上到政府的部分。
好，那今天跟 Amy 聊了这么多关于难民议题跟他在乌克兰的边境做志愿者的一些事情，希望大家也有受到一些启发，也非常谢谢 Amy 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嗯，谢谢谢谢。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Breaker、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